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魏阳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周六上午8点到9点，在118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1180.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欢迎你来到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
我是朱文蒙。哎，小贝，你这个声音还没有恢复啊？
是啊，天气又变来变去，昨天才觉得好一点，怎么后来又好像又要赶回来了这样？
那跟蒙哥做了一个节目，对
吧？消耗心神太过，听了蒙哥的疲劳轰炸。
那我们今天需要讲一讲波哈斯这个老先生啊。
哦，我们今天是《路德记》的大结局啊，
差不多了。
哦，差不多啊。
对，我们现在讲过拿俄米。讲过路德啊，还有一个人没好好的把他拿出来翻炒一下，左右审查一下，就是波阿斯。
这个波阿斯不就是预表这个哈主耶稣基督吗？
哎，是啊，但是光读到这样是没什么意思的。就约瑟预表主耶稣基督据点，波阿斯预表主耶稣基督据点。
对，
读圣经不是算数，我们总得从里面再学一些东西嘛。
嗯，
那波阿斯如果我们把他当成一个弟兄来看的话呢？我们可以从他身上学到些什么事儿？
前面一二三章这样读来，觉得，他是一个蛮仁慈的一个人。
哎，他为什么这么仁慈呢？这个时候应该还是在士师记比较中期的时候，因为你看路德就成了大卫的曾祖母，那我们就大概可以算得出来。那个时候以色列其他的地方相当不像话，而且国中又刚有饥荒。波阿斯在这章里面的表现呢，跟士师记那个背景相当不一样。前一次讲过拿俄米，拿俄米这个姐妹呢，办起事情来啊，说起话来啊，那真是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这些都是所谓旧约里面的新约人物啊。
怎么说？什么叫旧约里面的新约人物呢？
上次我们讲拿俄米的时候说过，拿俄米显然知道摩西的律法，照着摩西的律法呢，弟兄死了，他的亲属呢就要替他这个哥哥啊尽亲属的本分，要把这个死人的妻娶回来。这个事情是可以公开拿去讲的哈。
这个都不论年纪的，是不是？这万一的年老色衰，那不是这个当弟弟，这还是蛮倒霉的。
他也不是这么说，因为既然是要为他生子立后，就表示他在生育的年龄之内嘛。所以拿个米不是一开始就讲了吗？我年纪已经老了，就算我有丈夫今夜生子，你们能等他长大吗？所以拿俄米自己回去没有要人家来赎他，你要替他立后啊。那这个事情是可以公开办理的，
是
谁要是不办呢，你可以吐唾沫在他脸上，哼，把他的鞋脱下来，叫做脱鞋之家。而这个是明明在生命记里面讲的，
是。
可是拿俄米就没有这样去做事，他做起事情来呢，就是非常非常的有分寸，而且非常非常的有智慧。无论是他对路德也好，还是对整个局面的处理也好，都表现出这个人真的是认识神，而且心里面很温柔。他没有一回来就去找波阿斯，你是大财主，你是我们至敬的亲属，你给我赎。照着律法来讲，他可以这样去要，可是这样要的结局呢，并不美。因为尽管你是遵行律法、遵守神的话，但你是要求别人来帮助你。再怎么说，你是求自己的益处胜过求别人的益处，对吧？所以他就一面心里面有这个意思，他又不告诉路德啊，免得这个女孩子失望。因为很多的事情操在别人的手里，你又是外邦女子，
人家万一翻脸不要怎么办？
就是了。那路德去拾麦穗回来跟他报告，哎，他的心里面呢就开始慢慢往这边啊，我们就用比较属灵的话，往这边祷告好了，往这边观望，看神有没有进一步给他通达的道路。那神后来是给他的通达的道路，所以他也有这个信心，他就跟路德讲，今夜你要沐浴抹膏，换了衣服，下到场上，亲自去掀波阿斯脚上的被。那往后的事情他必告诉你， 他不但对主有信心呢，他对波阿斯这个弟兄他摸得相当清楚，要不然他不会轻易把这个担子加在他身上。
是，
那如果波阿斯后来跟路德讲说，其实还有一个人比我和你的关系更近，照说应该他先赎，那就表示拿阿米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他是选定他了就对了。
所谓选定他，那就是因为在波阿斯的这个案例上有神的带领嘛。你知道这个大致的方向，但是每一步啊还需要有主的带领。
嗯，
这一步一步主的带领也不是像我们今天，我们已经在节目里面批斗过好多次了啊，关上门来祷告看主在你的心里跟你说什么话，不是这样子。你别急嘛，你等大麦小麦都收完了，也看清楚了波阿斯到底怎么对待他，那个时候你心里面自然有答案。
嗯，
那个时候的信心是不勉强的信心，所做出来的事情通通都是不伤人的事情。那你上次问说为什么要他一个人下去，还要晚上去，好像偷偷摸摸不让人认出来，这实际上是保护路德啊。
这是保护他。
万一这事情主不是这样带领，那你总得给他留个面子。
是啊，对不对？万一被拒绝多难看呢？
那他这样为路德打算，也并不表示他没信心，这个是两回事。我们今天还有一些很奇怪的教导，说你要照着信心求，而且呢你不能够做任何其他的布置或者有其他任何的思想，因为那都显出你的信心不够强。路德要去光明正大的去，波阿斯一定赎你，众目睽睽之下就去把这个事情办成，这样才叫做有信心。
嗯，
哎，圣经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例子好像不是那样啊。
嗯，
那如果你把这个拿俄米和波阿斯摆在一起，那就很妙了。我们上次稍微说过一点，今天在教会里面所缺少的就是这个东西。什么东西呢？弟兄姐妹彼此之间那个自自然然的默契。
拿俄米跟波阿斯，嗯，
对，
他们两个好像彼此没有交谈过嘛。嗯，
不需要交谈，不需要开同工会。
哦，
不需要像这个奥巴马跟 Hillary Clinton 在台上这样争得面红耳赤。
对啊，就让第三者得利。
看了之后你就觉得说，这两个人没有一个有这个风度跟气量，
对，可以
能够当美国总统。当然我们不要扯些话题，只是说呢，你看看我们在教会里面往往好多事情要开好多的会，大家有很多的意见争执，到最后呢还做不好。
是，
但你看看拿俄米跟波阿斯这两个人，哎呦，那真是厉害。他们对于神的律法，第一知道的一样清楚，第二也都没有把它当一个死板板的律法来守，第三他们在做的时候都是充满了温柔怜悯，而且做的这样不着痕迹。
是，
我们今天往下稍微读一点，上次我们读到路德看准了波阿斯睡的地方，
是，
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把自己放在里边。那我们也详细说过，这个就是预表基督的工作，以及我们所应当有那个信心的行动，把自己归入基督，归入基督的死。
是，
波阿斯睡到一半翻身过来，忽然惊醒，不料有女子躺在他脚下，他就说你是谁。那路德的回答我们上次也说了，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你要知道这个话虽然说得好啊，
是
对于波阿斯来讲，对于波阿斯或者是任何一个要赎他的人来讲呢，却是一个相当难的课题啊。你怎么答他？你这时候还有多少选择呢？那我们先回头啊，来仔细想想波阿斯这个人在这一路上的表现。
嗯，
第一，如果波阿斯这个人这么爱主，
是啊，
嘿，那他老早知道路德从摩押地回来又是这样一个有贤德的女子，哎，他为什么不就把她赎过来呢？
诶，哦，他还顾虑了一下是吧？
他如果这么爱主，他应该没有顾虑啊，他老早就大大方方，哎，第一天看见路德就说，哎，我把你赎过来吧，我照顾你照顾到底。
这不被做得太明显了，对不对？
这件事情本来就是要明明显显的做，这照了以色列的律法来说的话，
哦，这个不是说稍微要摆一下姿态的事啊。嗯，
小贝，所以呢，主耶稣没把你生在旧约，对吧？
那把我生在旧约，但娶不到老婆，
就是了。他为什么当时就没有主动的做呢？那他这里给了一个很清楚的原因啊。第一，他说了，我实在是你一个至近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
他早就知道，假如说要赎了，也不是从他开始，
对
啊，要 啊，别人还有第一顺位就对了。
对，嗯，路德这个事情显然大家都听说了嘛。他如果不动，他如果不行，那波阿斯呢是有这个怎么讲啊？有这个等候的余地啊，所以他不断的照顾路德，照顾路德。你说他心里有没有底呀？他觉得这个对路德是不是应该尽了这个亲属的本分呢？我相信他心里实在是有底的啊，是因为有一个人比他更亲。
所以他虽然可以赎，却没有抢着当路德回来的时候就表示说我来赎你。
第二呢，他称赞路德，他是这么说的：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的更大。什么是先前的恩呢？就是说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翅膀的荫下，愿你满得他的恩惠。他这个满得恩惠，我们以前说了，路德可能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波阿斯应该晓得。你在这里应该有名分有家世，在这里你应该成为以色列的一员，神的祝福通通有你一份，对不对？
是。
但是这个末后的恩比先前的恩更大，怎么说呢？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波阿斯年纪大了，
对，
他如果疼爱路德，他为路德着想，那他一定先让路德自己去选他要走的路。
哦，这个老夫少妻啊，
嗯，啊，他并不需要路德来做他的妻子，他也并不觉得这样做是合适，嗯，或者对路德是最好。可是一旦这个事情临到他身上，波阿斯有没有推啊？
也没推。
没推。他说，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哎，哎，我必回去打嘎打嘎，看我有没有负担。他不是这么说的，对不对？我回去看看圣灵有没有感动我。他不是这么说的，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们在跟随主的时候，有很多的事情是圣经的话明明讲着的，
嗯
啊，那我们平常心里面就应该有预备。应当不断的在观察，哪怕你不愿意做事太唐突啊，一旦到了你面前的时候，你需要能够把握机会啊。啊，
是，
圣经里面很多这样的例子。那凡是蒙福的人，他总有这个特色。比如说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接待客旅，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对不对？罗德也是这样，他坐在城门口，天黑了，看有两个人来，他就马上把他不管为什么坐在城门口，本来所要想的事情，那些心情全部都丢下来，马上跑到前面去俯伏于地，说：今天请你们两个到我家里来住。
是，
他觉得这是他应该做的事情，不但现在应该做，平常他就这样觉得。波阿斯本来就是一个遵守神话语的人，路德的事在我们看起来好像很突然，在他恐怕不见得，他可能平常像拿俄米一样，一直在思索，在观察，用我们的话说，为这个事情在神面前有祷告，有等候。因此当我们就说机会，或者说这件事情真正临到你面前的时候，你不会不知所措，你老早就预备好了。对波阿斯来讲，他不用回家再祷告看看，他完全已经预备好了，他就直接跟他说了：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那这些方面都很值得，很值得我们学习啊。因为今天我们弟兄姐妹到底整天心里面想的是什么事情，小贝你觉得怎么样？
整天心里想的是什么？
嗯，
你说弟兄姐妹啊？
对呀，
你怎么样这个在神的这个保守之下能够过得比较安逸一点呢？
是啊，圣经里面交代了很多的事情是我们今天应当做却没有去做的。
嗯，
你虽然现在没有在做，心中还是应该常做准备。比如说圣经讲得很清楚，不要为自己积蓄钱财。
嗯，
新约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对不对？你哪怕还是喜欢积蓄钱财，那你应当常常把这个话摆在心里面啊。
是，
到了有能力，到了有机会的时候，就怎么样啊？就应当厚厚的施舍与人啊。对信主的人更应当如此。
是，
你看，实际上今天在这里，在北美的社会，就有很多人有需要。
是，
再举一个例子说，
我们应当传福音。可是现在你说有多少弟兄在花这个心思说我怎么样可以更把福音传给别人，不多哎。
那你觉得还他们还在想什么呢？还有其他什么事情呢？是不是还有常常会觉得生活在恐惧之中啊？我们从中觉得自己这里不够好，那里不够好，神的惩罚就要来临啊！我做这样子会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不够虔诚啊，对不对？
圣经就在我们面前，对不对？我们这些人都念了博士，念了硕士，那这一点基本的东西你还没读懂的话，那这个你有点自己给自己找麻烦。我们到底今天应该怎么活？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是什么？像我们昨天讲，我们到底对儿女的教养，那个真正的目标是什么？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我们整个教会的方向是什么？
蒙哥，你又要上升的人，两天的节目是一样的。
这没办法，你看波阿斯他是一个心里面常做准备的人，他对于自己的责任啊，有没有逃避啊？没有逃避。他为什么没有逃避？是因为他比较坚强，比较特别有恩惠，比较高山仰止。不过恐怕他平常老早心里就在一直打算，就像昨天我们讲约瑟为什么能够逃得走，因为从女主人第一天勾引他，他就已经在思想，已经在打定主意说，万一这个事情临到我的时候，我应当怎么办。我记得有一个我们的同工啊，很多年以前问过一位在国内很被主用的传道人，他问的问题很好，他说如果一个人想到国内去传福音，他应该怎么办？那个传道人一答你就知道这是内行人在答问题。他说那很好啊，不过他在这里就必须已经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了。你看我们今天好多弟兄姐妹立很高的志向啊，我预备要回国去，我要帮助那边的教会。你要帮助那边的教会，你对于教会到底应该怎么走，他的问题在哪里，他解决之道在何处，神的话怎么说，你弄清楚了没有？不是你一个人因为从美国回去到了中国就能够帮助中国啊，这未免太天真了吧。你如果在这里都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学习寻求与预备，在这里的教会你都没有好好的投身在里面去服侍，去解决问题，去寻找方向，你到了国内难道就能够突然成为专家吗？对，这些话一讲牢骚就多了，咱们先听一段插播，等一下回来继续谈，好吧。
晚山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泉，在节目里向大家问安。我来到美国已经生活了20多年了，有很多很多的感触，特别是在开始的那几年里边，让我十分感慨的一件事情就是搬家。换一个工作就要搬一次家，在5年里边一共搬了6次家。有的时候我和朋友们开玩笑，我说我现在呀成了游牧民族了，逐水草而栖，哪里有工作的机会我就得搬到哪里去，地址和电话要经常的更换，要经常的告诉朋友们我今天搬到哪儿了，我的电话换了。这种情况我想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了，刚刚来到美国的这些个朋友们都会发生的，都会经常这样子的，可以说是一个居无定所，特别是在大陆生活惯了，到这里来非常不习惯搬家。因为一搬家很多的东西你都要跟着搬，要扔很多的东西，要甩掉很多的包袱，所以有时候就说搬家呢也是一次大扫除。搬多了家了以后呢，我就经常的想到底什么是家呀，我还有没有家呀，这个家应该在哪里呢？我记得小的时候只要爸爸妈妈在就有家，作为孩子不用操心，爸爸妈妈走南闯北我们只要跟着就行了，就有家可回，就找得着家。等到自己结婚离开了父亲母亲，住在学校分的一间16平米的小屋子里安了家，屋子虽然很小，总算是有一个窝了，一间屋子半间炕怎么都行，在这里生子养子，孩子们出生在这里，总算还算是开始比较稳定，比较温馨。直到后来在文革时期下放到武器干校， 那个时候呢，就把这一间小屋子的门一锁，全家连窝端去了江西的武器干校。去干嘛去了呢？去过军人一样的生活。刚刚到了这个干校的时候，男生和女生在开始的一年里边是分着住的。男生们不管老的、少的、壮年的，都住在一个大通的草棚里，女生也是一样，住在一个大通的草棚里，也是年轻的、年老的都住在一起，一人一张床，而且这个床呢是分上下铺的。年轻的、有力气的、身体好的可以往上爬，爬到上铺去住，年老的、体弱的、爬不动上铺的就住在下边。那时候也没有想家到底在哪里。后来我被调到了这个托儿所去教孩子们当老师，这个时候呢我就只好搬到这个和孩子们住的这一个大仓库里边。好在这里是一个砖的房子，不是草棚。这个孩子们呢是全农场各个连来的，也是上下铺，孩子们都睡在下铺，一个孩子一个床，这些老师们呢都睡上铺。每一天呢都是要等到孩子们都睡下，把孩子们都看好，让他们都睡下的时候，这些老师们才爬上上铺去睡觉。最有意思的呢是我的小儿子，他也在下铺睡，他很乖啦，很懂事，每天呢这个要睡觉的时候乖乖的躺在自己的这个位置上，可是呢总是用这个被窝呢把脸呢蒙上一半，小眼睛露在外头，滴溜滴溜的转看着我，他也不闹着来找我，看着我爬上上铺去睡觉。在这个公休日或者是星期日或者是农场放假的这一天里边，各个家长们都把孩子们接回去了。这时候呢我的两个儿子可开心了，爬到这个妈妈睡的这个上铺，嚷着说回家啦回家啦。就在这个一床之地的家里边，这两个孩子玩得可开心了，因为回家了，就连妈妈的被子枕头都成了他们的玩具。后来我和他们回忆这件事情，后来回忆这件事的时候，我问这两个孩子，我说怎么爬到了上铺就那么高兴呢？他说因为有妈妈在就是家。这句话真的是让我记得很清楚。到了美国以后呢，特别是我这个从芝加哥搬到休斯顿这个时期里边，我当然是先把父亲在芝加哥的这个住处给他安排好了，我就一个人开着车子从芝加哥开到休斯顿，住进了公寓。记得有一次外出开会离开了休斯顿，大概三四天以后又开车回休斯顿，那时候已经天已经黑了，心里头呢就有一个盼望，盼望的回家，因为又累又饿，想到家里边呢好好的吃啊，好好的喝呀，好好的休息。但是没想到当我用钥匙一开开房门，屋里边漆黑的，当我一开灯啊，我的眼泪啊就流出来了，一种非常强烈的从来没有过的这种孤独感抓住了我。没有人呐，这是我要的家吗？这是我要回的家吗？这就是一间屋子呀，家不应该是这样呢。从那以后我就真正的是在思考着到底什么是家，怎么才叫的家，应该在家里边有亲情有温暖，可是哪里有啊。家并不是一个空的房子，家也并不是里边有好的家具，有大的院子，再大没有人没有亲情也不称其为家。家呢是可以躲避风雨的地方，暴风雨来了我回家，家里都是平安的地方。家应该是一个生了病有人呵护的地方，有人帮助你的地方。家呢是在你悲伤的时候有人来安慰你劝慰你的地方。家呢是我高兴了喜乐了我可以分享给别人的地方。而且家呢也是当心中的烦恼愁苦的时候我可以哭诉的地方，累了可以回家休息，而且休息以后重新得力再出去工作生活下去的地方，应该是有爱有温暖也有争吵的地方。人人都盼着有一个家，到这个时候我才深深地体会到家对一个人来说 多么大的影响，多么重要，不能没有家。做父亲母亲的都愿意给孩子们一个温暖的家，盼望着孩子们在家里边能够正常的生长，生活身心灵都健康，而且父母管教和榜样都在这个家里，有亲情有爱情。但是在人世间哪里去找这么好的家？俗话说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只不过是各家的问题不同。况且现在呢，又有那么多的孤儿单亲的家庭，问题就更麻烦了。这样看来哈，在世上或者说我们都是居无定所，是一个漂流的，是一个匆匆的过客。后来在信主以后，我觉得很多事情让我感觉到我是找到了家，因为天父为我预备了两个家，一个是在地上的家，就是教会，一个是在天上的家，那是我将来要去的地方，那是我盼望的地方，那是一个最美好的地方。因为到父神那里去以后，我们一切的眼泪都擦去了，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不再有哭号，不再有痛苦了。但是在地上这个家是教会，弟兄姐妹们能够和睦相处，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而且在地上这个教会，天父仍然掌管着这个家。我记得有一位弟兄问我，他说我和你是不是有血缘上的关系？当时我否认有血缘上的关系，他说你不要否认，我们确实有血缘上的关系。后来我慢慢明白了，这个是在基督里的，在天父里的，在圣灵里的血缘上的关系，这个关系是永恒的，是割舍不掉的关系，是要存留到永远，一直到父神那里，到天家那里。在教会里我们是一个身体，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头，是我们教会的元首，我们彼此互为肢体，有的人是手，有的人是脚，有的人是眼睛，有的人是嘴，有的人是耳朵，这个肢体之间彼此联络，在主里边连为一体。我们有同一个天父，有同一个主，有同一个圣灵，有同一个圣灵所赐下的合而为一的心。虽然我们还会在地上有不同的家，你姓张，他姓王，但是在教会里边，在教会这个大家庭里边，我们都信基督，都是基督的门徒，都是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劳苦重担，到主里边来可以得到安息，到教会里边来可以得到安慰。如果你有病痛，彼此之间关怀，彼此之间扶持，有的弟兄帮你去找医生，有的弟兄去帮你安排住院，有的姐妹是帮你来安排家里的事情。如果你有劳苦愁烦，如果你有苦难临到你，你可以到父神面前去哭诉，我们的父神非常有耐心，听每一个人的哭诉，我们真的是在父神那里可以得到安慰。将来当我们的这个肉体毁坏了，死去了，我们在天国里边，在父神那里，我们却永远的在一起，弟兄姐妹们永远在一起。在世上暂时的孤单，可以被教会里边弟兄姐妹们的爱心包围，有温暖。当你在推开家门，屋里空无一人的时候，有主有父神在我的身边，在我的心里再也不觉得孤独了，因为我是属主的人了，我有了一个永远的归宿，在地上的教会，在天上的父神的家。朋友们，你有像过去我所说的这些问题吗？你的家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不知道。如果你真的是想找一个把你的难处，把你的困难，把你的病痛，把你的这个需要都能够有人倾诉的话，也请你来到教会，我想这个地方是会让你满意的。我想这个教会也是我们在神里边有共同的心愿的地方，是我们在地上的一个温暖的家。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世外桃源节目。我们刚才和小贝讲到波阿斯啊， 能够当机立断，当路德求他的时候，他就立刻告诉路德说，女儿啊，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恐怕是因为他平常老早就思想了这些事情啊，只是因为有个更近的亲属呢，所以他就没有做什么。那这个心中常做预备实在是非常重要的。咱们就先别把问题扯得这么远，先讲讲眼前的事儿。那小贝，你在教会也负责逐日学，也负责福音。
又要讲我？
哎，就你举个例子来说嘛。你说你去，你现在在教青少年，对吧？
举二山子。
二山子这个跟他在一起聚会的时间少啊，对吧？他整天在做学生工作，我们比他没他这么勤快。你说你在教会带青少年，那你需要同工的时候，你去请弟兄姐妹来帮忙。你碰的硬钉子、软钉子，你讲来我们听听吗？很顺利，大家都说啊，这事情我应该做的。我虽然不会，我愿意学。哎，小贝，你告诉我怎么教，我愿意和你一起同工，是不是这样子啊？弟兄啊，现在你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
我还没有遇过这样子，一次都没有。
哦，那肯定是你待的教会有问题，你是在哪个地方聚会啊？怎么弟兄姐妹这么不争气啊？
哎，你这样子不害我的吗？被人家骂。
那你遇见大部分的情况是什么？
当然能推则推啊，对不对？主日学的东西，每一个在教会一段，在这边华人教一段时间都知道，这个是一个火坑啊，对不对？你要进去容易，出来难啊。进来的时候，大家都是张开双手的欢迎你啊，都说哎呀，我们又多了一个生力军了，对不对？嗯、等到你一旦进去，你要出来，人家打死就不给你出来。
嗯。
你就乖乖在那里教着好了，反正呢，这样多好，对不对？小孩子有个地方拖，对不对？然后大家当然是平常遇到了，也会说：“哎呀，你好辛苦哦，哈。”
哦，
好一点的话，可能呢，教师节啦、感恩节还会叫他孩子送一点东西给你，哎，
真的，
仅止于此啊。然后就希望你永远在那边耗着待着这样。
然后他们就要开始讲了：“哎呀，因为你有恩赐，因为你有负担，因为神特别呼召你来做这件事情。”你就
我通常要是他们这样对我讲的时候，我通常说是。
那你心胸很宽大，跟波阿斯
是啊，不然呢？小贝已经听这种话听太多了哦，就是哎呀，你很有恩赐啊，对不对？是不是？
嗯，
刚开始小贝还会想，我就现在都是麻痹了、啊，因为这是讲这样的话的人就是最简单嘛，因为什么事情只要这一句话一讲出来，就总是可以全身而退了。
对呀、啊，那波阿斯也很好啊，因为后来波阿斯真的去找到那个更近的亲属，对不对？
嗯，
那你就知道波阿斯这个人跟小贝一样，非常宽宏大量。
我这样算是宽宏大量是吗？对啊，
你没有把这个。
现在跟我找的人，他要是跟我推的话呢，我都二话不说了，我都不会再继续往下讲。
所以我就说嘛，你跟波阿斯一样嘛。今天我们终于找到一个波阿斯，对吧？
哦、真的、啊，
你有没有在节目里把他的名字报出来？
哦，原来哟，那我是考虑来选这个波阿斯当我的英文名
呢。你怎么现在才在讲这个事？我上次不是已经替你取好了吗？贝玉波阿斯，简称 BB， 这很像台湾原住民的名字。
嗯，
你看波阿斯，他就第二天了，首先他就先把路德打发回去，一样的。万一另外一个人愿意赎他，那今天路德到场上来这件事情，不要给人家知道。
是，
这不是一个诚实不诚实的事情啊！基督徒需要知道什么事情是荣耀主的事情。
是
啊，我要开始开炮了。我最近在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基督徒的这个，
你现在要开炮之前，要稍微先讲一下，对不对？
对，
不要炮开了才说以上所讲的是火力四射，每次都害你太小贝要接这句。现在要开炮了，好，大家的听众朋友，你要听的话，钢盔就带着啊、哦。
对对对。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已经好几次了。因为现在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写见证投稿到这些流传量很广的这个杂志上面去。啊，见证很好，对，见证很好。啊，很多人读了很得益处。可是我们在写我们见证的时候啊，我觉得有一些最最基本的东西你需要把握住原则。我刚刚收到一个很出名的某某季刊他的福音特刊。里面有一篇呢、啊、是某某人的见证，这个见证呢讲到他从前的女朋友啊、有一些很不应当的淫乱的行为啊，
是他的女朋友还是
他的女朋友？
哦，
哎，我觉得
讲别人没关系，别人讲的坏一点有什么关系？
不是，我觉得有的东西哈、啊，
不要写得太详细了。
我还写得太详细了。
对，还有现在有所谓这个传福音性的这种言情小说啊。
哦，
写得太那个了。
哦，
写得快要 PG-13、哦、甚至要写得变成 R-rated 啊，这个啊，你必须知道，因为圣经不是没有给我们立下榜样，就像我们昨天讲这个波迪法的妻子约瑟的女主人要勾引他，诶，他到底怎么勾引他，天天去勾引他，圣经没有讲细节，他没有去把那个场面形容给我们看，我们自己不管是写小说写见证啊，应当把这些事情放在心里啊，
点到为止，大家知道意思就好了。
有的事情不容要主啊，你得有个分寸。那波阿斯在这里办事情又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是。
另外那个人熟不熟啊，他绝对不能说当初路德先来找我，后来把这个机会让给你。绝对不能这样子。
嗯。
所以这个事情。
有些话不要讲得太白就对了。
对嘛。天快亮彼此不能辨认的时候起来，波阿斯就说了，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啊，他就给了路德一些东西，就要拿回去给他婆婆。你就知道这个波阿斯这个人多么心细。他晓得这个摩押女子之所以会来啊，肯定是谁告诉他的？
诶，就是他的婆婆。
对，所以他不单对路德要有个交代，他必须要很委婉的对他婆婆有个交代。
嗯，
这个交代他甚至没有用话去讲，他就直接给他六簸箕的大麦扛在他肩上，他便进城去了。
是扛在谁的肩上？
扛在路德的肩上。
哦，扛在路德的肩上，你会不会太重了？
哎，这样人家就看不出你是个女子嘛。这个路德显然像我们客家人一样，耐操好用，小辈的名字。
耐操好用，嗯，只穿裤子、嗯。
他就对他说：“你不可以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你看，人家做事多么细心。
嗯，
他不单是服侍主啊，他照顾弟兄姐妹，他成全弟兄姐妹，行吧？
是，
他跟拿俄米之间呢、啊，这个那个默契真是好啊！今天在教会里面，你很少有这样的同工。
嗯，
那像我们世外桃源，你看我们的同工多好，小贝上节目呢不说话，
讲不说话也不行，说话也不行。嗯。
他就知道怎么成全蒙哥，让蒙哥一肚子的牢骚在节目里拼命的讲，对吧？有时候替我消消气，但是我说是好同工，对吧？
哦、这种叫好同工啊，哎，就是让你反正要骂，让听众来骂你就好。
你仔细的去想想啊，波阿斯跟拿俄米之间，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默契？其实答案很简单，他们对神的话语有一样的尊重，他们对自己的职分有一样的承接，他们凡事做事情的时候都是行在神的面前，他们彼此之间甚至不去多说一句话、
嗯、就隔空就可以高来高去就对了。
这不是高来高去，你往后在圣经里面看见的事情，那个圣经所说的同心就是这样子叫做同心。所谓同心是与神的话同心的。今天教会里面很多时候把这个东西搞错了啊，开了很多的执事会，吵了很多架。我们不同心之前呢，就不可以去做事情。好像第一，同心不是同意见；第二，所谓同心不是我跟你同心，你和我同心，而是像拿俄米跟波阿斯一样，他们在神的话语上同心。同心是与主同心呐、啊，那个先决条件一定要摆在哪里？
哦、不是这个众志成城，对不对？诶、
哎、
大家想的一样就这样可以干起来了，不是这样啊。
不是这样、嗯、圣经里面这样的例子还多了，以后我们慢慢会讲，但是讲下去呢很多人认为大逆不道的说法。其实圣灵都已经在做工、嗯、这个所谓的同心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什么时候不同心？有的人对神的话不尊重，有的人对神的话不相信，有的人对于这个职分不承接，有的人对别人所承接的职分不服气，那个叫做不同心。那个时候无论你花多大的力气开多少的执事会，想要把大家弄成同心同意见、啊、往往都是白费力气，因为根本的问题没解决，在神的话语上，或者是不知道，或者是不明白，或者是不承接，或者是不服气，没有跟主同心，没有以神的话语作为我们同心的基础，那光是人与人同心枉然呢、啊、
嗯，
我要举一个例子啊。
好，
这不能讲是谁啊，但是在东岸加州啊。
东岸怎么会是加州？
就看你从哪边开始走，
烧的头昏脑胀。东岸加州，
你从另外一边走，转转转也会转到加州啊。
真是太牵强了。
好了，有一次呢，人家请这个蒙哥小弟去做这个，
到底是东岸还是加州啦？
嘿，就不能特别讲了，这就是波阿斯的心怀嘛。那人不能分辨的时候呢，你可以举这个例子啊，讲得太清楚就不好了。总之到了一个山明水秀的地方去做所谓的福音营的讲员了，哇，那真是把蒙哥抬得太高了。
福音营很多都放在那个很这个很好玩的地方，
是啊，要不然人家怎么愿意来呢？对不对？
大家也是蛮好的，嗯。
哎，那次他们是
讲员，也是
那次他们是请有名的人呐、啊，那个有名的人临时就推掉了啊，有别的重要的事情，
是，
所以就把我逮过去了，地捕。
哦，哎呦，
哎，没有什么号召力。
想不到有这种事情，大家是找不到人的时候会去想到把蒙哥给填上去。这个人呢，基本上他要不就是想不开，对不对？他想要毁了他的教会。
那时候还没有世外桃源，而且蒙哥一向都不出名、哦、啊。那个时候呢，已经只剩一个礼拜了，还没有什么人报名。
还没什么，就是这种人不多的聚会，所以找蒙哥去这样子。反正万一搞砸了，也没有损害也不大，对不对？
他们本来就是要请名人来，所以可以号召一些人来。哦、请不到名人，叫蒙哥去呢，就没有人要来。
是这样。
那还有一个原因呢，他要收费，福音营要缴费。
福音要缴费，那这样子去的人不就大部分都是已经信主，然后捧捧场这样去的吗？
是啊，这费用还不低的。啊，
费用不低。
那到最后一个礼拜看人少怎么办呢、啊？最后他们就决定
就是减价，对不对？就是说，哎，那从哪一天以后报名就通通都不用减，这样是不是？
基本上就是大免费，达达的免费。
哦，就后来就都免费了，
通通免费。哎、哦，结果那次人还特别多。
哦，一换成免费，人马上就
人马上多，然后
那之前报名缴费那些人怎么办呢？要不要退费给人家？
那我就不知道了。
因为这个一定要搞清楚，这不然他们去的会很不高兴。
这我都忘记去问这个重要的事情。
对呀、啊，这个都是谈到后来的时候，大家都很 enjoy， 对不对？也都觉知了、欸，对不对？回家的路上一问，哎、欸，你怎么不用付钱？我还付了多少钱一缴？哎呦，那你跟我同时举手觉知，那你那个就算是捡到了，对不对？我花钱来了，两个就争吵起来了。哎、欸，
但是总之呢。那次结果还不错，好像甚至超过历年的成果，所以他们就开了一个检讨会。检讨会的时候
开检讨会，
开检讨
这个两个字啊，这台湾来的弟兄们通常就觉得很稀松平常，对于这个中国大陆人讲到检讨这两个字不得了的，除非是发生什么大事、啊、
反省一下，看这次有什么经验可以学习、嗯、到下次再用。
哦，下次再用就决定再请蒙哥就对了。
没有你就知道蒙哥的表现如何，以后再也没有请蒙哥。开会的时候呢，我也被邀列席啊，
是直接这个福音办完
对对对
最后就在当地开会就对了。
对对对，他们就检讨说，哎、我们这次啊不收钱了、啊，人反而来的很多、
是他在讲的 这不是废话吗？当然不收钱人来会多吗？这个还要检讨吗？
但是我那时候就说了一句，本来圣经里面讲的很清楚，就是叫人不花钱得福音，
是，然后呢
那词语一出呢、
哎、
有一位主骑士的弟兄就很高兴，他说圣经真的有这样的说法，在哪里？你赶快给我们看。
哎呦，哇，他当然是这样的，但他们高啊，哎呀，高高高，
怎么样高吧？
他们本来准备了一张支票要给你，哎、欸，对，所以你这么一讲，他说，哎呀，我们本来不知道，哎、欸，其实他们心里知道，本来要就只要你自己点出来，告诉他们章节，他们顺理成章，这张支票不用给你们了，
啊、
对不对？
那倒说的也是对，
对啊，陷入圈套了吧？就你又傻傻跟他讲，
我傻傻，哎，我还以为他真的不知道圣经有这个经文呢。
哎呀，怎么可能？那都是教会的执事长老都开玩笑，怎么会？圣经最起码读过半遍吧。
不过当时他给我的印象真的是，这个好像对他是完全新鲜事啊。
哎呀，他这故意这样装作很惊讶，然后当然他之后顺理成章，就算他支票给你，或者说他就算支票还没写，或者说支票给你，他也知道你像你这样讲的，他支票交在你手上，你还不是乖乖会拿出来奉献？哎，这是伏笔呀、啊！哎呀，
小费，你这个人实在是心太坏、啊。 你这样算计弟兄姐妹，对不对？
我不是算计啊，
我人家非常天真，他真的不知道圣经有这样的规矩。
我只是觉得，我只是 OK， 我只是觉得保罗他讲过说，这个不要让福音受亏损嘛，这个东西。任何人读到那边眼睛都会一亮的嘛。
对啊，
他会说
让人不花钱得福音啊。
我很吃惊 ,OK, 我只是说那表示那个教会大概没人啊，这样对圣经不熟的还来主办，对不对？
哎呀，这个神的恩典还是很够用的啦。
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怎么同工，你第一件事情你必须对圣经的话有一定的熟悉啊。
哦，
是不是？
你是要讲这件事情？
我是要讲这件事情。你如果连这个最基本的原则都不晓得，那我们开了很多会去同工了半天，那是很费神而且很费力的，对不对？
可是蒙哥，你讲的这个是对的，但是呢，这个教会的这个执事同工们，要是彼此之间就又太熟读圣经了，那可能又会有另外一番的问题。
那是不错。那是
对不对？开始某一个人讲了一个提案或者一个想法之后，马上另外就会演变成高来高去，对不对？
所以你看，我说，圣经给我们的例子是非常好。你就想波阿斯跟拿俄米，第一，他们熟知神的律法是什么；第二，当他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呢，充满了彼此的尊重、彼此的等待。这个就是我要说的那个默契啊！今天在教会里面，你要是有几个弟兄有这样的默契。啊，真是感谢赞美主，有了这样的默契就可以一起打仗，有了这样的默契，神就能够在我们中间行大事。那你会发现这个默契不错，就像小贝你讲的，要么过了头，要么不急，不容易的。但是如果我们对神的话语有一些真实的明白，并且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那这是一个应当有的现象，那神真的是丰丰富富的与他同在。你再看这个波阿斯怎么办事情，第二天他就到了城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致敬的亲属经过。那这里说恰巧啊，波阿斯会不会觉得很惊奇啊？还不见得，
在他算计当中吧，
因为这是在他信心里面的嘛。神是一位守约的神啊，如果你真的啊，常常把一些事情摆在心里面，而且你常常做预备，那当这个事情来，你去承接这个责任，你去服侍的时候，那个路啊，那个门啊，就一扇一扇替你开，你一点都不觉得惊奇。
是，
这个真的是啊，老实话，要是一个弟兄姐妹信主好多年还没有经历过像这种恰巧波阿斯的所说的那致敬的亲属经过，如果你还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的话，那我真的是为你可惜。服侍主固然有许多的预备，许多的艰难，许多的拦阻，但是他也应当有非常水到渠成的时候。好了，波阿斯怎么说呢？某人啊，你看直到如今呢，波阿斯没有把那个人的名字掀出来。照说这家人可以叫他脱鞋之家，在以色列中有臭名的，但是波阿斯就把这个名字盖起来。某人啊，你来坐在这里。他就坐下，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个人，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他们就都坐下。波阿斯真的沉得住气。
也看得出来波阿斯在这个他的亲族啊这些人中间的相当的有声望，我觉得。
对了，你一个敬畏神的人，神与你同在的人，别人不会不知道的。
对。
今天教会很多时候出问题，就是在位置上的带头的弟兄，他像他所服侍的羊群要求权柄，要求尊重，那个时候已经太晚了。保罗一旦要向加拉太、向哥林多的人要求他们尊重我的职分的时候，那个教会已经是问题非常非常严重。对不对？什么是健康的教会？像以弗所教会，保罗要走，这些长老就来呀，在保罗面前就跟他非常非常舍不得，保罗就流泪劝诫他们，再提醒他们这几年来我是如何在你们中间啊，怎么样的劳苦，怎么样为你们做榜样。用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有福。在一个健康的情况之下，你绝对不需要向弟兄姐妹要求权柄，可是弟兄姐妹对你的尊重也不是因为你是一个牧师，你是一个传道人，你是长老，而是你真真正正服侍到他们。波阿斯这个人是不断恩待活人死人，他不会乱来，他不会没有事把你叫来城门口坐。然后他就开始问问题了，长话短说，他就问这个亲属熟不熟。 他先问这块地熟不熟，那个亲属就说地他还有不熟的，熟啊。嘿嘿，波拉斯就加了一句，你如果要赎这个地呢，你连他的媳妇儿也当把他娶过去，那这个女子是摩押人。
嗯，
那个人一听马上说，那我这样我不能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
买一送一不肯就对了。嗯，
那波拉斯有没有去劝他呢？没有劝他。波拉斯有没有让他很难堪呢？没有让他难堪。有没有吐唾沫在他脸上，像旧约里面摩西的律法这样做呢？没有啊。那人对波阿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将鞋脱下来了，波阿斯就当着长老面前说，好了，这一下这个女子还有这个以利米勒的产业通通归了我。他没有给这个弟兄难堪，他也没有去义正言辞的教训他，要求他做这个做那个。不，神自有带领。这两个人啊，他跟这个致敬的亲属两个人是不可能同工的。波阿斯把赎这块地还有赎摩押女子当成一个本分，我必为你尽了这本分。那个人把他当成什么？与我的产业有妨碍。嘿嘿，你不觉得这个话很有意思吗？
嗯，
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子。什么样的人可以同工？拿俄米、波阿斯都把路德的前途，女儿啊，我岂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是不是？我让你满得耶和华的恩惠。他们对神话语是一样的解释，对于承接随着这个话语而来的责任，非但不推卸，反而以他为自己的本分，并且处处为这个摩押女子着想，这样他们就可以同工。另外一个弟兄，同样的人，同样的事情，同样的环境，他把他当成与我的产业有碍。你看看这个差别有多大。
嗯，
对不对？我们在教会里真的常常遇见这样的事情，
想的不是一样的事情。
对，我们对于一个需要，一个和田里的空缺，一个城墙的破口，有的人是说呢，哎，这是我的职分，我本来应当做的。有的人是说，哦，这个与我的产业有碍，我没时间了，没钱了，我没恩赐了，这个叫做与我的产业有碍，
跟你自己的好处，不管是属灵的属世的好处相冲突了，你做比不做更不开心，就算硬逼你去做呢，你是心不甘情不愿。为什么？因为与你的产业有碍啊。耶和华以你为他的产业，可是你没把神家的事情，别的弟兄姐妹的需要当成自己的事儿，当成你的产业。难怪波阿斯从来也不去找他商量，他恐怕对这个所谓致敬的亲属啊早就摸透了，不要在一起服侍也就罢了，不然你每天跟他在一起开会啊，可以把你气死。在工厂上服侍的弟兄姐妹就晓得了，最让你伤神的从来不是福音朋友，而是一些与你心智不一样、责任不一样、对神话与领受不一样的弟兄姐妹。你少做了他嫌，你多做了他也嫌，因为你让他不好看。他不想做的事就叫做没有神的带领，哎，他想做的事还要你拍拍肩膀说说好话，你要是没说他几句好话，迟早你要发现他心里不高兴了。而且他如果要服侍呢，他就必须做老大哥老大姐。嘿，这个致敬的亲属啊，实在是一点都不亲呢。
这个我很难接话啊，对不对？你好像今天肚子里面一肚子火啊，这不为什么三言两语就要扯到这个教会现在的问题啊？
对，因为教会现在这样的问题很多啊。哎，好了，那这样子我们就大概把波阿斯这个人呢、啊，怎么遵行神的话，和听众朋友和弟兄姐妹大概做了一番解说。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又是星期五。听众朋友，到教会查查圣经，如果没有地方去，我们今天晚上在华人基督徒教会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查经。正好我们今天是查到约瑟，所以您听了昨天的节目，要是有什么感想，愿意和弟兄姐妹一同分享，欢迎你到我们中间来。教会的电话 281-561-9747， 您如果需要 ride 或者需要知道怎么来，请早点打，这样我们有时间可以安排晚上6:30一起来用一个简单的晚餐。明天早上世外桃源周末版光颜社良友益友台的节目，也盼望您不要忘了收听。好的，那我们就下星期一同一时间节目里再会。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 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星星太阳都要来彰显。